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从西周以后，这种王位的继承，哎，好像都已经这个按部就班，有规章可循，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嫡长子制。什么是嫡长子制啊？对，啊，这个正室的这个妻子所生的孩子里啊，最年长的儿子啊。那么按道理，皇位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啊，应该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可是我们只要统计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秦汉两代一共26个皇帝，只有西汉的3个皇帝是以嫡长的方式继任皇位的。两宋一共18个皇帝，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的只有3位。那你看，所以我们想当然觉得皇帝呢就是嫡长子制，其实你就通过这些数据，你就能看到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因素相当复杂啊。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啊，当皇帝本身啊，就是一个在重重的政治斗争中啊，最后依靠很多所谓的运气啊，当然也包括个人的才华、野心等，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但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就算是我们按照嫡长子制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我们也会问，有多少人当了皇帝拥有合格的好皇帝的能力呢？也就是说，在皇权的神圣与皇帝本人的平庸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错位，而这就导致了很多皇帝的人生悲剧。因此，一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再加上如果运气不好，生活在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那他的命运就比平民还糟糕。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所谓的水可载舟啊，也可覆舟的道理。在很多这种皇帝的悲剧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比如秦二世啊，他老爹该风光了吧，轮到他命运惨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秦二世啊，胡亥啊，在遇到了赵高派过来的杀手，他就跟人家讨价还价，他说这样吧，我愿意放弃皇帝的地位，到地方上去当一个郡王，你看行不行？杀手说没商量。好，然后他说这样吧，让我再到地方上去当个万户侯，可不可以？我已经要求很低了，没商量。最后他说，我和我老婆什么都不要了，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百姓行不行？没商量。杀了，完了，你看想当布衣都不可得啊。那么等到我们看到这个崇祯皇帝的时候，我们就更难过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秦二世说的难听点，活该，多杀他两刀也没什么，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是暴君昏君。可是你看，当崇祯皇帝得知大势已去，他也是赶个早就出来了，到了这个传说的眉山上的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这个上吊自杀呢啊， 他还留下一张遗嘱，说下葬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帕子把脸盖住。为什么？因为这个朱家的天下是毁在他手上，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可是如果我们去检讨一下崇祯皇帝一生这十来年的作为，你会觉得他其实真的是年轻有为，比绝大多数皇帝表现都好。可是没办法，所以当皇帝的痛处，可能我们读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啊，感受最深。而且崇祯皇帝还在临死前的时候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说了那句在金庸小说里翻来覆去出现的那个话：望汝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当然按照金庸的说法，他是拿剑一刀把女儿的手砍掉了，结果这个人后来成为独臂神尼。然后独臂神尼摇身一变成为魏小宝的师父。好，那么不管怎么样，皇帝的命好还是命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发现秦汉以后基本上就在中国确立了一种皇帝崇拜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在其中董仲舒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是从董仲舒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前儒家特别喜欢讲什么呢？对于普通人而言，父子的关系比君臣的关系更重要，对不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父亲表现得不好的时候，儿子该怎么办？儿子该劝，如果不听劝怎么办？就闪。可是如果是君臣关系怎么办？孟子就说了，如果君主敢对大臣啊粗鲁，那大臣也不要给君主脸面。这就说明什么呢？父子这一个关系在先秦儒家看来比君臣更重要。可是等到董仲舒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君臣关系的地位超过了父子关系。所以他一开始都先说什么呢？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这些都是在把君臣关系在先秦儒家那里看的是平等的，各自尽各自义务的这样一种关系，变成了一种强势和弱势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意味着皇帝已经从众多的角色中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时代啊最富有这种价值地位的社会角色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皇帝崇拜流传久远，至今还有不少对于皇帝的观念啊，一些下意识的一些观念存在在我们心里。我们一说嘿，小孩子在我们家里就被称为叫什么小皇帝啊啊等等，这些说法都表明我们其实默认了皇帝作为一个社会里独一无二的人物啊这样的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啊再去看这样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权力地位，他的悲剧可能在李煜这样的一个亡国之君那里啊感受更深。因为很多皇帝打败了他就死了，可是有的皇帝打败了他没死，而且活着比死还难受啊。这位最富有艺术才华的皇帝啊，南唐后主李煜，在我心目中属于 虽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很多那些著名的宋词的大家们啊写了那么多漂亮的词，在我看来，再多的宋代的这些词作大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李煜媲美。尤其是在这些小词这里啊，所谓的小令只有几十个字啊，在这个方面李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他把亡国之痛变成一种艺术的抒发的时候，更能让我们去体会当一个皇帝曾经的富贵荣华和失去为以后的半世凄凉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我们不妨读一下李煜的那首著名的《破阵子》。这首词写的就是表达了什么？他被这个宋军啊给俘虏的时候，他的那种心境。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啊，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楼琼枝作烟罗。这是因为在他的宫中正好修了两个高大的建筑，一个叫凤阁，一个叫龙楼，啊，几曾识干戈呀，什么时候看见过这种哎战火纷扰啊，没见过。可是一旦归为尘炉，沈腰攀柄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你都俘虏了，要被人家押走了，结果叫你的那个宫廷乐队还照例还要给你演奏一首送别的曲子，你说这心该碎成多少片啊。最后什么都不能说，只能是垂泪对宫娥。所以这样一首词足以让我们慢慢的去品味啊，这个皇帝他既是我们很多人的古代很多人，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妄想穿越的时候的梦想。但是同时这个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又注定了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一旦发生，我们可以发现它远远的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那么沉重。好，我们把皇帝在人们过去的这样一个观念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看到了他光彩的一面，也看到他黑暗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所谓的封建王朝，或者不妨说是最后一个王朝，因为在这个王朝之后中国再也没有皇帝了。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一处建筑，叫乾清宫。为什么说它最重要呢？这除了是因为皇帝的很多事务处理都在这里之外，其实我个人想要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儿有一个横匾，叫什么呢？这字儿写的确实不怎么样啊，但是这块匾却非常重要，因为自康熙帝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他的名字就以立霞的方式储放在正大光明这块牌匾背后。因此这个牌匾所隐藏的秘密，当答案揭晓的时候，远远超过了当我们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震惊啊！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天下 新的主人出现了，所以这个乾清宫非常重要。当然，当你们听完我讲光绪之后，将来你们再有机会去游紫禁城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感触。所以我去游紫禁城的时候，从来不要导游，导游可能还需要我。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你们说从太祖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世祖福临之间还缺谁啊？哇，这么多，有，果然是历史水平很高的同学啊，也只有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同学啊，才有资格坐在这里听我讲课啊。但是呢，在这儿我其实想说的是，之所以选择这儿两位放在这儿，其实代表的是这个满族从一个偏远地方的地方政权如何一跃成为拥有天下的新的王朝。满族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建立跟太祖努尔哈赤密不可分，但是直到1644年，阴差阳错，在带路党的帮助之下啊，进京建立了这个号令天下的新王朝，而专门在北京城，虽然此前刚刚有两个皇帝，一个在这儿死，一个在这儿跑，不过不妨碍这里再迎来第三个皇帝，那就是只有几岁大的小皇帝啊，也就是我们后来更是为熟悉的，称他叫什么，顺治皇帝。当然顺治皇帝很多时候是跟一个女人的名字绑在一起啊，有人说他叫董小宛，结果很多人就考证了半天啊，说哪里是，那不叫，那是董鄂妃，跟董小宛风马牛不相及啊，但是也跟我们很多那些野史啊穿越剧提供了多么好的题材啊。因此很多人就把这个顺治皇帝看成是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对不对啊？所以在金庸的小说里啊，谈这个故事谈的最多的是哪部小说啊？两部啊，一部是七剑哦，不，这个金庸的是这个《鹿鼎记》，梁羽生的是《七剑下天山》，都谈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在年轻的顺治皇帝的时期，清王朝可以说动荡不安啊，那些反清的力量始终是此起彼伏。可以说清王朝真正的奠基是在哪个皇帝手上呢？是在康熙皇帝的这个手上啊，他等于是把清王朝的这个版图重新做了一遍地基啊，从而也迎来了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里最关键的是这些皇帝执政时间都非常的长啊，从康熙到清高宗啊，这个弘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乾隆啊，他们执政的时间大概就要将近一个半世纪啊，两个加起来啊，他们就100来年啊，这样的一个长期执政是政权的稳定，使得执政的政策的变化也较少，所以奠定了一个令后世非常羡慕的康雍乾盛世。而且这三个皇帝非常有意思，就是按照清史学家的理解，康熙皇帝从最初的严到晚年的松，然后幸亏出了一个当皇帝的时候年事已高的这个中年皇帝 啊，因为此前一直都是小皇帝，年轻，年纪轻就当皇帝了。幸好在这个康熙皇帝之后，是一个早就已经拥有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的中年皇帝出现了，而这个人向来是什么啊，以严厉闻名。所以有了康熙晚年的松，回过头来又正好出现雍正皇帝的收，最后又有了乾隆皇帝的再松，那这么一紧一松啊，一文一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个社会在这个摇摇摆摆之中总是能够保持平衡啊，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说法啊。但是问题是当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啊，那就松的几乎是没法收拾。但这也正好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念，叫做什么呢？一治一乱。其实跟乾隆皇帝在好大程度上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这种乱世景象，这个我们不好说。但是呢，历史学家们认为还有一些因素很重要，那就是因为清王朝自清圣祖，你光听这个名号你就知道他的地位有多高，清圣祖啊，之后就形成了一整套严厉的家法观念，也就是说前辈立下的规矩后辈不能改。但是往往是此一时彼一时，很多规矩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最后就变成桎梏啊。那么在康熙皇帝那里有个什么规矩呢？就是所谓的摊丁入亩，一个财税政策。他说好，以后国家的税收就以今年这个量作为总量，以后人口再增长我们也不增长了，我们就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财政总量来收税。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口的这个恢复得到了改善。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乱之后，哦，人头税去掉了，想剩多少剩多少，反正税都这么多，所以人口不断的增加。最后在100年以后就出现了什么情况？人口过度增长，人均拥有的可耕地大大减少，啊，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